你劳苦的功效所结出来的果子。直到今天，我们带着个感恩和敬拜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瞻仰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要尊你伟大。你是教会荣耀的元首，你在宝座上管理你的子民，你是好牧人来牧养你的群羊，你要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要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当今天早晨我们在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正在我们的中间，倾倒下你的爱，倾倒下你的荣耀，你的丰富，你的能力，你的祝福，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就从你这位元首那里接受我们所需要一切的供应。主啊，但愿今天早晨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带到天上。主啊，使我们在地如同在天，看见荣耀的主，你真是我们的宝贝，你是宇宙中的至宝，也是我们的生命和力量。我们一起，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我们整个心敞开在主的跟前，求主来祝福这一个聚会。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和弟兄姊妹先来读几段圣经啊，读民数记第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吧，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读好了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活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奉你们极其贤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好，我们在这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利未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共聚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占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好，我们再读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照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轨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初。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呈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纪念，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好，前些日子金弟兄给我在电话里边交通的时候啊，他盼望我今天来说，你们最近主日就是民数记已经读到前面的10几章啊，所以盼望这一次我来交通的时候呢，就接着前面所交通的接下去，那就是15章到20章。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也许说是巧合，或者神在的安排。我们常到教会，礼拜六晚上查经，也正好查到民数记这一段，所以和你们呢，真是可以说是同步进行。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查到13章、14章，那么下个礼拜六呢，我们就讲到15章、16章、17章。所以弟兄姊妹觉得奇妙不奇妙？所以主让我今天来交通这段圣经啊，我相信这个主的美意。那么这几章圣经呢、或者说整卷民数记，它都是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来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这条属天的道路是要经过旷野的，要经过试炼的，要经过征战的，然后呢最后就叫我们得着那个属天的产业。所以我常常喜欢来思想民数记啊，觉得神安排的真是非常的奇妙。神先把我们这许多从埃及救赎回来的神的儿女们，要属奠我们，把我们组成一个军队。因为神知道啊，我们凭着自己一个人是很难走这条道路啊，所以要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经过旷野的道路，是必须要和众圣徒组织起来，成为一组军队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能够单独的啊，一单独的话，我们定然会被仇敌吞吃掉。我见过好些单独行动的弟兄姊妹啊，最后都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只有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被组合才成为一支军队，叫耶和华的军队，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能够经过各样的试炼，经过各样的难处，最后我们会被神带到那个荣美之地啊。 所以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章圣经啊，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呢、就神带领他的百姓要走的这条道路啊，第一点是非常荣耀的一条道路啊。你知道这条道路到哪里去啊？是面向神所应许的荣美之地去。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向着那个极荣耀的标杆往前去啊！有一首诗歌啊，叫做前去是我可号啊，步声响激烈，他讲了荣上又加上荣耀啊，那真是唱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很雄壮啊，我们是面向那个荣耀去的。所以我给他取一个题目呢，是从旷野进到荣耀。我们走的路啊，是从旷野要进到荣耀去，那目标是荣耀的。但是第二个点呢、这道路上的经历呢，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要经过旷野的试炼。以色列人呢、他们40年就在旷野里边一直绕，一直绕，这就说出啊。目标是无比的荣耀，是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未曾听见过，人心未曾想到过，那样的荣耀摆在我们跟前。但是今天当我们的脚步来走的时候啊，就是满了艰难，满了试炼，满了各式各样的难处。因为这条道路啊，是经过旷野，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区的。你想想在旷野都危险了，旷野很容易迷失方向，旷野可能有什么豺狼虎豹这些野兽，旷野还有很多的仇敌，什么亚麻的人啊，这个摩押人啊，什么许多许多的仇敌会来攻击你。旷野很可能叫迷失路途啊，叫我们就不晓得踩到哪一个陷阱网络里面去了。所以另外一首诗歌讲到啊，我们经过在旷野的时候啊，四位都是荆棘蒺藜啊，陷阱网罗啊，这一路上是相当艰难，相当的不容易啊。说虽然我们行在野地，极目干旱惊骇，前左右荆棘，前后蒺藜啊，四位陷阱网罗啊。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带我们走这样的道路呢？神在他的百姓一出埃及的时候就讲啊，本来从那个埃及出来到迦南美地啊，其实不需要多少时间啊，最快的11天就可以从西南那边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但他们竟然呢、在那里绕了40年。因为神说啊，腓力士地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带他们走啊，反而呢，神把他们带到经过旷野，经过红海之地，而达到迦南去。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神不带我们走近路？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经过旷野的40年的熬炼？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啊，我们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呢要显出我们这般人的本相来。所以在旷野经过那许多试炼，经过那许多难处的时候啊，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啊就显明出来了啊。比方说像逼着这样的人啊，他本来以为很爱主啊，他对主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我都跟随你的啊，别人都会跌倒，我是永远不会跌倒的。你看可能我们也像逼着一样，主啊，我一生啊要走十字架道路来跟随你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不跟随你。但事实上呢，一经我们经不起试炼，经不起难处， 那个试炼一来，难处一临到啊，我的本相就显露出来。那个逼得竟然在侍女跟前三次否认了耶稣啊，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的光景就显露出来。第二点呢，要炼尽我们的天然生命，让我们经过试炼之后啊，必如同金晶一样。我常常想，我和弟兄姊妹也常常讲到，我们这许多基督徒啊，就好像从矿山里面开出来的一块矿土啊。你们到过金矿的地方吗？我是没有去过，但我听人家这么讲了啊。那个是金矿的矿窑里面，矿山里面开出来一块金矿啊，有金质的成分。但是你们想想看，矿山出来是不是纯金呢？有金质的成分，但有更多其他的成分，有泥土，还有呢许多的杂质，可能有铜啊，有铁啊，有铅啊，或者有其他等等杂质的东西。所以呢，从矿山里面开出一块金矿啊，要变成纯金，要变成金金呢，需要经过许多许多的手续来把它熬炼。先要把泥土的成分去掉，用水清洗呀，把泥土洗掉，然后呢，把这个留下的那些金属的东西啊，放在火炉里面呢，要炼过好多次，啊，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啊，然后把这些杂质都炼掉了，然后呢，就变成金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都是从矿山里面刚刚开出来一块矿土，不错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有这个天上来的主的宝贵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个精致的成分。但是呢，我们正更多的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地上的看法，我们这个人的许多的残杂啊，我们天然生命呢，有很多很多东西藏着。所以呢，你看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本来是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大家都应该比相亲相爱啊，为什么还会有你给我过不去，我给你过不去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血气，有肉体，有天然的生命，就好像这个矿土里边呢，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杂质在内。所以呢，神把我们摆在这条旷野的路上呢，经过各样的事情的发生，经过各样的熬炼，然后为着要炼尽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天然生命那许多的残杂，那许多的血气，那许多肉体东西啊，都被炼干净。然后我们从旷野上来之后呢，变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才能够进到荣美之地去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些的宝贵的产业啊。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这几章圣经这几段里面了啊，我们可以看见旷野道路上的种种的试炼啊。这种种试炼呢，我就把它列出有七种试炼啊。在圣经别的地方说啊，神说啊，他们十次试探我啊，那当然包括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几次啊。在民数记里面呢，我把它列出能够列出来的呢，大概是有这么七次啊。第一次是在塔贝拉那个地方啊，他们就发起怨言来了。第二次呢，到了基布罗哈塔瓦，到基布罗哈塔瓦呢，是讲到他们一个贪欲的心，因为他们想啊。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吃韭菜啊，黄瓜呀，大蒜啊，葱啊等等等等，我们来到这个旷野呀，除了玛纳之外呀，什么都没有，天天吃玛纳，天天吃玛纳，厌烦不厌烦呢？所以他们就说，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在埃及带到这里来？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在火炉旁边烤肉吃多好啊，你竟然把我们带到旷野，你们天天是淡然无味的玛纳，还不如我们回到埃及去算了 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件事情呢，是米利暗的事情啊。米利暗的事情呢，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呢就毁谤他啊。这也是弟兄们中间的一些难处。第四件事情是他们到了加比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啊。神就叫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出产是不是很丰富，那里的居民是强是弱，你们呢要去窥探那个地方，去知道那个情况啊，然后呢你们回来把信报给我们。就他们一去啊，好，十二个探子都回来之后一探了，那个地方真好啊，那个地方物产丰富，地势优美，啊，你看看我们在那里啊抬回许多的果子来，光是一挂葡萄啊，就两个人抬回来的，所以你们也看几个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的，啊，我们一个手就可以拿好多挂葡萄了，是不是？哎，他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这很稀奇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呢，就是说这一挂两个人的葡萄啊，可以象征主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的爱，或者说超凡的能力，超凡的荣耀，在基督里面的爱呀，不是人间的爱可以比拟的。我们人间的爱，假设比着普通的一挂葡萄，那么在基督里的爱呢，就是需要两个人抬一挂葡萄。因为在基督的爱、基督的荣耀、基督的丰富啊，远超过地上的一切。但是呢，这十二个探子啊，其中有十个探子就说了，那个地方好虽然好呢，可惜啊，那个地方是我们不能够去的，因为那里的城墙高大坚固，那里的居民呢长得越高越大，是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呢，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所以假设我们去要去攻打的话呀，无疑是用鸡蛋用什么鸡蛋去碰石头，不可能的，所以叫百姓的灰心了啊。这是讲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件事情啊。第五件事情呢是可拉当的事情啊。第六件事情呢是离米利巴那个地方闹水啊。那么第七件事情呢是火蛇的事情啊。那么我听金弟兄说呢，大概前面四件事情呢你们在以往的聚会里边呢已经交通过了啊。所以今天我来交通的时候呢，就来讲到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呢，这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当的事件。哎，我们就想啊，神的儿女中间呢，为什么会有这事情发生呢？这许多光就是列出来的七件事情啊，为什么神的儿女们中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常常说啊，教会是神的家啊，跟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上的人可以吵吵闹闹，斗来斗去，我们都是生了儿女，不是大家应该彼此相亲相爱的吗？怎么也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许多初信弟兄姊妹，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啊，都不了解为什么竟然在教会中间也会有一些叫我们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就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一个是显明我们的本相，一个呢是神借着这些事情来熬炼我们，使我们能够变成成金，变成清净洁白，变成一般在基督里的新人啊，可以去领受神所应许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的杂质必须要被神炼干净。好，那么我们看看啊，从可拉当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神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 我们现在说哦，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在歌侠的子孙当中啊，歌侠的一个孙子也是摩西堂兄弟，叫做可拉，那么还有雷便支派里面，雷便是长子支派啦，里面大坦啦、亚比兰啦，还有一个叫安的啊，还有呢，他民以色列民众250个首领，他们啊，因为不满意摩西的做法，所以他们就对摩西说：“啊，你们擅自掌权，啊啊，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你们要比我们高一等呢？”所以啊，我们来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这里摸着的是一个神的权柄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属灵的权柄的问题。我服侍过很多好几个教会啊，从台湾到加拿大，那加拿大到美国啊，我所服侍过的许多的教会里边呢，差不多都会有一些难处发生啊，因为我们都有天然生命嘛，我们都有血气，我们都有肉体啊，所以啊，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难处的。那么弟兄姊妹中间呢，也会像这里圣经所讲的，会问起：为什么你能够讲到，我们就不能讲到？为什么你能够做长老，我就不能做长老？为什么你们可以做这个事情，你们要在教会里面掌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啊，所以这些事情呢，神的儿女中间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连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12个门徒中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们记得不记得，当12个门徒跟随主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他彼此争论谁为大。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啊？所以说，在你们在世上，有君王为主掌权管理他们，有大臣超权掌管他们啊，只在你们中间呢不可，你们中间谁用伟大呢，就谁变成你们的用人，谁用为首呢，谁就变成你们的仆人。所以呢，我们看这世界上的事情啊，世界上的国家呀，大概可以分两类啊，一类是讲民主的，就像我们欧美国家，像美国啊，是个民主国家，现在世上很多国家都讲民主，大家投票，总统也是选出来的，谁拉票拉的多，谁就当上总统了。那另外一类呢，是讲集权的，权柄就操在某一个人的手中，或者某几个人的手中啊，那是不民主的啊，像希特勒呀，像墨索里尼呀啊，像大陆上的那个现今的政权呢、啊，那都是讲独裁，我说的话就算数。那么你说，所以弟兄姊妹问，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应该讲民主啊，还是讲独裁？哦，有些教会是很讲权柄的啊。我跟你们讲了，讲。我说经过的历史了啊，我以前我是信主的时候在聚会所啊，我在台湾聚会所信主得救。那个时候李昌硕弟兄啊，他讲的话呀，弟兄姊妹绝对听从啊、哦，所以李弟兄啊，这个李昌硕弟兄啊。那许多兄弟一看见李昌硕弟兄都会发抖的，他真是很威严的啦。他讲的话，我们这小弟兄呢都不敢到他的前面去的。哎，看见他像看见老虎一样，怕得不得了。这个权柄很大了。 啊。所以聚会所里边呢，这个权柄是很有权威的。那我们经过呢，是的确是如此。那么后来呢，大概在1957年以后呢，18个弟兄到了台湾之后，慢慢就发生一些事情。到了1965年呢，就聚会所就分离。那我们呢，像林三刚弟兄啊，还有其他一些弟兄同工们呢，我们就离开了聚会所，在各地呢，有许多新的聚会起来。那等到我们离开聚会所之后呢，我们就不喜欢聚会所那一种，就是那个讲究权柄的那一种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离开聚会所之后啊，一连串的聚会当中啊，都不讲权柄。但是慢慢就发现了，我们不讲权柄呢，也是太偏到另外一端，所以我们这个人很难了。我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要不然就是集权，要不然讲民主。所以教会应该讲民主啊。所以大家，今天教会到底是讲民主啊，还是讲集权呢？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呢，教会里边当然是不讲集权的，因为人是没有什么权柄，是讲基督做权柄。教会里面也不是民主的，因为讲民主的话呢，变成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啊，就是众人的意见，大家众人意见来投票。我们昨天晚上在长岛啊，就讲到民数记13章14章啊，12个团子就跪团迦南地。好，那么回来报信的时候呢，12个探子里面10个人是说我们不能去那个省，要我们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好是好，但是呢，我们就以卵击石的话呀，一定是必败无疑，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家，还回到埃及去。那么2个人呢，那就加了个约书亚呢，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既然把我们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去，神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神必定要做成这件事情。虽然有仇敌来阻挡我们，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可以把仇敌当作食物吞吃掉。好，那么你想想呢，要来投票讲民主的话呢，应该跟踪谁啊？那应该跟踪那10个摊子啊，因为他们占大多数了，12分之10啊。所以既然我们12个人有10票是要回去埃及去的，那大家回埃及去吧。所以教会里面不能讲民主，教会里面呢是讲基督做元首，不是我们人做元首，也不是讲民主我们大家来投票，我们要基督做元首。所以尼托森弟兄呢曾经开过一连串的聚会，他讲到过一个主题，就是讲到权柄以及如何做权柄。他讲两方面，一方面呢讲到如何顺服权柄，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如何做权柄。我想这里边呢，我们要看见的啊，认识神在宇宙中间所安排的那个权柄是应该是这样啊。第一个呢是讲到绝对的权柄，这个绝对的权柄呢，那只有神自己有绝对的权柄，或者说基督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哥罗西书呢就是一本讲到基督为元首的地位啊，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呢要持定基督的这个元首的地位啊。所以这个绝对的权柄呢只有基督自己有啊。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啊， 在当时在犹太人跟前做见证的时候啊，他讲一句非常重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该当的，这绝对绝对顺从神的权柄。所以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你我每一个人有这个绝对的权柄啊，基督做元首的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讲到代表的权柄，因为神在他自己做绝对的权柄之外呀，他还设立一些代表的权柄啊，这个就是神在宇宙中呢所设立的安排的等次啊，像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另外在彼得前书呢也讲到，你们年幼的应该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呢也要彼此顺服啊，要彼此顺服。所以这里呢就讲到有代表的权柄，或者说是在基督身体里边那个等次的问题。所以啊，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的等次或者是代表的权柄呢，这是个代表性而已，并不是谁比谁大啊，并不是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啊，谁比较重要谁比较珍贵谁比较卑微，没有这个珍贵大小的分别，只是在身体运作的时候啊，必须要有等次的显明。你比方说哦，我们一个人呢、啊，正常我们人的身体啊，在正常的情况当中都是立体的啊。当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你看头在这上面啊，然后呢膀臂啊、胸膛，然后肚腹，然后大腿啊、小腿，然后呢双脚啊，你看呢有等次的啊，连头部呢那个眉毛在眼睛之上，鼻子在眼睛之下啊，那嘴巴呢又在鼻子下面，那是不是说眉毛比眼睛高明一点？是不是眉毛就比或者头发就比我们的口要地位大一点重要一点？这个不是大小尊贵谁尊贵谁不尊贵的问题，也并不是手比脚就高贵性。你看这个脚啊，天天在路上走那个肮脏的地方，那个手呢啊比较珍贵。其实并不是这个谁珍贵谁不珍贵，这是为着身体的正常的运作啊，必须要立体立起来的啊。所以尊贵神在安排当中呢，头在上啊，那么这个膀臂其次啊，所以这个肚腹呢和脚呢慢慢有这样等次的差别啊。所以在哥林德前书第十二章里也讲到了，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第一是司徒，第二是先知，第三呢是教师，其次呢是行异能的等等等等。你看见了都有这个等次的分别。什么时候家是平面的，我们大家平等啊、哦，所以你也不比我高贵，我也不比你卑贱，我们大家都讲究平等。你想呢，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什么时候是平等的啊？眼睛不能够在嘴巴之上，什么时候平等呢？那只有我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疾病，等到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就躺下来，那大家都站在一个平面上，眼睛、鼻子、嘴巴、手脚都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呢，当这样一个站在平面上的时候啊，能不能够行动，能不能做事情呢？就不能够做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基督的身体除了基督是元首，他有绝对的权柄之外，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呢， 在神的安排之下呀，都有这一个等次的分别。这个等次并不是谁比谁高贵一点，谁比谁地位大一点，都不是地位，都不是等高高低的问题，是为着这个身体的运作能够正常的操作，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些安排。而这样的立体的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了这个身体很美，这个身体现在很健壮啊，所以等到一个人呢能够正常的运作，哎，这个比方说哦，我们头指这个头脑就指挥这个指挥其他的部分呢啊、哦，那么方便呢支配这个手啊，我们这个要我想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呢啊，这个口要吃啊，口要吃的话手去拿呀，所以全身呢都配搭呀，哎，这个操作起来就配搭得很好，就很完美，就能够达到我们要做事情那个目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啊，就是我们要看看神对这个问题了怎样来解决、刚才讲到绝对的权柄和代表的权柄、那现在看到当可拉一党的人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神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想我们呢就讲到怎样的执掌权柄，怎样的做权柄，或者说谁能够在神的手中为神所使用，为神掌权。所以我来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要就先回到第十五章啊，讲到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要解决我们奉献的问题。因为在可拉党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第十五章呢，神先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神对摩西说啊，要小于以色列人啊，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个地方去呢，就要从牛群羊群中啊，去是做火祭献给耶和华啊，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啊，等等等等啦啊，奉你们祭器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做馨香之祭。所以在解决十六章那一个权柄问题之前，先要谈到这个奉献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奉献呢？奉献就是把自己像牛一样像羊一样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献给神，做一个祭牲。那奉献呢，就是我肯放下我自己的一切，放下我自己这个人，要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放下我自己的看法，放下我的打算，放下我的种种，我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说奉献呢，就是说主啊，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就像主耶稣那天所祷告的，主啊，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奉献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在那里肯把自己摆在十字架的底下来学习功课呢，没有我自己要的东西，没有我要的地位，没有我要的名声，没有我要在人面前的显明显扬。因为我们人都是很喜欢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地位，盼望在人面前得到那种尊敬。奉献的人就肯把这一切都摆在祭坛上，只要父啊你的旨意成就就可以了，不要照我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就可以。我刚才讲到我在各地的教会里边呢，服侍了好多年了， 我常常碰见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这些事情发生呢，也叫我心中很过意不去，有的时候叫我心中很多很多的不平，很多很多的不服气不肯我讲到一些实际的事情了比方说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在1978年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服侍主。那么到1990年呢，已经12年，所以我心中呢很盼望能够有一些新的学习，因为我在温哥华12年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这么上去啊。对我说起来的话呢，没有什么好新的功课好学了，所以我在主面前寻求引导呢，我盼望主能够带我到另外一个场所，能够学习在树林上学习新的功课而不是老在一个地方啊，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下去了所以盼望能够在神面前所带领呢，就是有个新的学习的这样一种心愿。那么结果呢，我在90年的时候啊，就把我带到泰克萨斯奥斯汀去在奥斯汀我就服侍了10年，服侍10年之后啊，那温哥华的教会呢，那长老执事们他们就好几次的电话来给我教导呢觉得很需要我回去那么我开始了前几年呢，我说我到奥斯汀好像我里面还很有负担，我这个还走不开了，所以我不敢回去。但后来他们几次的催促呢，到90年的时候啊，所以我给我的姊妹一同在主面前寻求之后呢，好，就得因为他们这么诚恳的邀请啊，那么奥斯汀我现在可以放得下一点了所以我说大概可以到回去的时候了。所以呢，我在90年就回到了温哥华。但一回到温哥华呀，发现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虽然长老执事们盼望我回去，但是那一个另外的一个传道的弟兄呢，他很怕我回去。因为那个弟兄呢，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把他扶持起来的他本来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杂事的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弟兄还很有心愿追求主呢，所以就让他出来和我们一同服侍主所以当我走的时候呢，没有别的同工去温哥华，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接着我在那里服侍，所以后来这个10年呢都他在那服侍。所以等到我一回去之后呢，那位弟兄很怕我回去，他唯恐我会夺去他的权柄，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拦住呢，就不让我来摸一些教会里面的服事。比方说传福音之后，那个记下的名字记名的福音的朋友们呢，他都保留着他自己在边的，就不给我看。教会里面要办一些事情，他都不告诉我的。所以我想，但我假是早知道这个情形，我就不会回去了。那我在主面前呢，仰望主啊，这个情形好像很不美啊。所以我主啊，我应该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创世纪13章那里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了，因为罗德和亚伯拉罕的牛羊都兜起来了，所以他的牧人呢就为了争着草地两边的牧人有争执， 那么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是弟兄，或者你我是骨肉，我们不可相争，那么全地都在你面前了，你看吧，你要拣选什么你就先拣选。亚伯拉罕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写了一个很美好的功课。这个罗德呢，老是不客气，罗德本来是亚伯拉罕带出来的了，罗德到底应该是先让亚伯拉罕选的，是不是？罗德也不客气，先看看好奇索多玛那块平原那块草地啊，美得无比啊，好，先转到这个地方去了，好的先给他转去了。亚伯拉罕怎么办呢？就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之地啊，我都赐给你。所以我就学了个功课呢，主啊，我不能给我弟兄象征，是我的弟兄既然那么怕我在那服侍的话呢，所以后来行凶之后呢一段时间，我就被主带领了，我就到了纽约长岛，现在一到长岛已经是9年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就是啊，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说奉献就是讲到主，我只要你就好，不求自己的名，不求自己的利，不求自己的地位，不求在人面前的荣耀，不求声望，不求权势，只愿以主你的旨意成就。就像使徒约翰讲的，愿你伟大啊，你是主，你居首位，愿你兴旺，愿我衰微，你奉献。这要谈权柄的问题呢，这第一件事情就先需要我们把自己这个人呢，就献在祭坛上，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献祭条件。第二呢，16章之后第17章啊，是16章可乐当的问题出现之前，先讲15章的奉献，等到可乐当的问题出来之后，下面第11章呢，来讲到复活生命的彰显。所以第17章，就神借着摩西啊，叫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呀，每一个支派要取一根杖。那说12个支派呢，每一个手里取一根杖。这根杖呢，12根杖啊，统统放在耶和华的会幕在约柜的跟前。啊，经过一个晚上黑夜的熬炼，等到第二天早晨呢，事情就显明出来了。12根杖里边呢，唯独利未支派那个亚伦的那根杖啊，就发了芽了，啊，开始花来了，有了花苞了，开始花美丽的花朵来了。还基础属性基础果子来了。所以呢，因为亚伦这根杖放了牙，说神说亚伦这个支派可以做祭司的支派，所以神就答复前面可拉一党的人的问题，谁能够在耶和华的会众跟前掌权呢？是的，耶和华的百姓个个都是圣洁，但不是平等的，是立体的啊！所以谁能够替神说话，谁能够为神掌权，谁能够有权柄呢？不是地位，不是看资格，不是看年资，不是看你口才，不是看你引擎，是看什么？ 是看谁身上有复活生命彰显出来。你我们都是一根枯干的杖，像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啊，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你在神面前算什么？我不过是根枯干的杖。我们里边，我们亚当的生命都是枯干的杖，所有的手杖啊都是枯干的，是吧？都是那个是已经做树上砍下来已经好久了一个枯干的木头嘛。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那根枯干的杖。但是呢，神叫你摆在约柜跟前，在神面前受试炼，要经过一个晚上黑夜的熬炼，经过一个漫漫黑夜的长时间的熬炼之后啊，哎，到第二天早晨，看谁的杖能够发芽、开花，能够结出果子。啊，这个就是啊，一根枯干的木头啊，上面竟然能够发出芽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来，那个就代表复活生命显出来了，经过死亡显出复活的生命来了。我们举几个例子，拿旧约的约瑟来讲啊，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在副外长的家里面做奴仆。假设是我的话呢，这些哥哥们真是太不讲理了啊！这一点不顾兄弟的手足之情，竟然就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把我卖到这个埃及来，我越想越生气，所以我很可怜我自己。想想我原来啊，在我的父亲家里，我父亲多么的爱我呀！你看我父亲爱我呀，比爱众弟兄，比你们这十个哥哥们要强得多了。你看看父亲还给我做一些才艺，你们都没有啊，就你们这些人因为嫉妒我就把我卖到埃及，所以现在我做这种奴仆啊，我也许天天每天晚上都泪流满面了，把枕头都哭死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命苦了。有时不是像我这样的，有时怎么样，有时候在副会长的家里做奴仆啊，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服侍的喜乐，他服侍的很甘甜，服侍的把样样事情都是很好啊，服侍的得了主人的喜悦，是了主人呢就把家里面大大小小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了。你看了，这个就是这根枯干的木头啊，被卖到埃及去做奴仆，这个枯干的环境嘛，经过一个黑夜，这些的黑夜的熬炼之后，又说身上开出花来了，发出芽来了，结出果实来了。还不止这样呢，后来又碰见难处了。哎，这个是爱主的人常常碰见很多的难处啊。这个祖母啊，就来调戏他，来勾引他。那么又是因为尊敬耶和华，不愿意这个得罪耶和华神，他就不能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能够做不讨神欢心的事情，他就拒绝了祖母，就让祖母在主人跟前诬告他，把他下在监牢里面，比做奴仆还更苦，四面铜墙铁壁，在监牢里边了，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他又是巨难了，他在监牢里面就服侍那些犯人，解决犯人的问题，神给他智慧，把他犯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给他解决了。所以就后来这神跟埃及的法老王知道了，神大能的手啊，把约瑟从监牢里面提出来，把他摆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所以约瑟后来在埃及做宰相执掌权柄，这个权柄是哪里来啊？就是因为他经过黑夜的熬炼，发出芽来了，开出花来了，就是果实来了。 所以呢，约瑟就能够为神掌权，并且掌管天下一切粮食，能够把粮食后来还分送给他的弟兄们。约瑟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摩西的例子啊。摩西这个人啊，在埃及的法老王宫里面长大，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长大了之后啊，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有一天呢，看见这个埃及人啊，在欺负他的兄弟希伯来人，这摩西一过去啊，一拳就把埃及人打死了。他以为我这样呢，就拯救了我的兄弟以色列人。结果这件事情呢，就爆发了。大家都知道，连埃及的法老王都知道，是这个摩西打死了我们埃及人。这下摩西在埃及等不下去了，就赶快逃，一逃到米甸旷野啊，40年之久。他本来在埃及那么有学问，那么有很了不起的人啊，人才，结果在到米甸旷野呢，去牧羊，给他岳父的牧羊啊，牧羊牧了40年，就到了80岁了。摩西说：“人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现在我40岁的时候，我这个雄心大志，我想要好好为神做番大事业，要把我的弟兄从埃及救出来的。结果神不用我，把我摆在米甸旷野，一下子又过了40年了。现在80岁，人到80岁了，已经变成朽木了，早就应该埋在地里了。”完了，这次是完了。等到真正摩西在埃及40年的旷野啊，血气肉体都被神炼干净之后，他的雄心壮志也通通被磨损了之后，当他自己觉得变成一个枯木的时候，到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来呼召他，神在那个火焰从中向他显现出来啊，他说：“现在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结果啊，摩西这根80岁的枯木啊，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被神所使用了。他到埃及王跟前，法老王跟前呢，能够用那根杖来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啊，那一根枯干的杖，经过黑夜的熬炼，显出复活的生命。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谁能够被神所使用，谁能够执掌神的权柄啊？不是讲究地位，不是讲究老资格，不是讲究声望，不是讲究任何的一切，是讲究当你在难处中，当你经过黑夜的试炼的时候啊，在你这根枯干的木头上，能不能够发出芽，开出花，结出果实，也就能不能够显出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来。我再来讲讲我自己的一点经历。所以我服侍这么多年了，比起那些为主出重大代价的那些前辈的弟兄们了，那我真丝毫都不敢相比，因为我受的苦难呢，真是比他们少的太多太多啊！想想那许多啊，弟兄们，无论是王明道也好，无论是你的生也好，无论是宋长金也好，无论是我们说认识的一些那些爱主的弟兄们也好，他们许多的苦难呢，都我远远都赶不上。但是说没有苦难吗？也正是有一些很多苦难。所以当我们忠心跟随主的时候啊，不可能没有苦难。所以我到长道之后呢，我前6年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事事都平安顺利。 是我给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讲到这肠道啊，我真的很享受，因为前面六年了，弟兄姊妹大家都一片和谐，彼此相亲相爱啊，所以有一次啊，大概三年之前吧，我到西雅图去，因为讲道，我在讲台上啊，还特别为肠道教会做一个好的见证。我说肠道教会啊，比这好处呢也不多，但有一个好处啊，是最宝贵的，就弟兄姊妹彼此相亲相爱，弟兄姊妹中间的一片和谐。所以有个姊妹说啊，你看神恩待王弟兄啊，以往王弟兄以往受的苦太多了，所以现在呢叫他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啊，让神给他各个甜，这欲苦变甜的日子。哎，我在西雅图讲完到了之后啊，从西雅图回来不到几天，一阵风浪兴起了，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常到教会里面呢，已经很大很大的事情就发生。我刚刚前几天在西雅图夸常到弟兄姊妹一片和谐，大家必须常到教会没有别的好处，就是弟兄姊妹相亲相爱一片和谐了，是最大的优点。所以呢，神真是报答我了，以往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常到教会是最叫我感觉到快乐，最感觉甜美的一个教会了。这讲话没有讲到几天而已了，还不到一个月了，这几天了，整个情况都转变了，已经很大很大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知道主在这兴起北风了，主的兴起南风来了。我说主啊，你看光光为常德教会夸口，怎么现在就突然这是这样的演变到这个地步呢？好像主对我说，你不知道吗？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也不能高过先生。你的主人在地上的时候被人弃绝，被人鞭打，被人吐唾沫，被人戏弄，你这个奴仆比你的主人还威风啊。所以这个感觉一来啊，我主啊赦免我，我太贪图享受安逸的环境了，我太体贴我自己了。所以主，我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丽。这个北风的兴起，这个南风的吹来，都为着要叫我园中的香气能够发射出来。主，如果这是你的美意，我愿意伏在你的手底下，让你的旨意来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祷告主，求主使我在这样的风浪当中，在这样的试炼当中，这些难处，这块好像一块大石头，愿这块石头不是成为我的绊脚石，愿这块石头成为我的踏脚石，不是使我绊倒在这个半路上，而是我能够踏在这石头上，跳过这个江河，就达到彼岸去。所以主，但愿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叫我受亏损，是要叫我得益处，是要叫我在主面前能够让你的复活生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是我求主呢，也让我这根枯干的木头能够经过这个黑夜的熬炼， 发出芽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来。因为只有基督复活的